finish.好，我们请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七到十三节。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从第四章的第七节，我们一同读到十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好，我们先一同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愿意对我们说话。求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引导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认识你对我们的爱，也按照你的意思来认识你自己，也帮助我们可以因着明白你的话语，我们的心再次的归向你，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你的真理里面被建造，让你自己的荣耀可以更多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求你祝福我们，使我们不管讲的听的都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了，今天我要讲的题目都是大家很喜欢听的，好多爱，对不对？使徒约翰就是叫做被称作爱的使徒，因为这是在他在晚年的时候写的一封信，然后里头充满爱。所以当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的真理的时候，最主要我们就是要看这一封信。那我就思想到如果我们从年轻开始信主到老，最后我们会怎么说我们的神，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怎么说呢？使徒约翰就说神就是爱，这个是很美很美的一个感受或者一个结论。他已经年老了，但是他要说神与他的关系的时候，他说神就是爱。所以也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在我们一生的年日，从年轻到年老，我们信主爱主，最后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神就是爱，这是非常美好的生命可以发出来的一个宣告。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那个晚上是跟他的十二个门徒吃晚餐，叫逾越节的晚餐。在那个晚上，耶稣跟门徒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话，包括圣灵要来。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但是可能我们忽略或者不记得。主耶稣他好几次强调，在那个晚上他跟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主耶稣说，若你们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我们比较常常记得的是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怎么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句话我们都很熟，但是刚刚这一句可能不太熟，我们不太常常听到或常常自己去思想。耶稣说，若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话。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思想到，彼此相爱是某一些人才有的一种生命的特质，那些人是被主拯救的人，这些人有一种超自然的生命，不是一般人都有的。一般人有什么生命呢？一般人的生命是在罪的权势之下，这一种本性啊，我们叫人性，还没有经过拯救的人性是什么样的人性呢？是一种自私的人性，只会爱自己的人性。你说没有了，我很有爱心，我爱小狗小猫，也爱我的家人。有，我们会有这一些发出爱的行动，可是呢我们自己心里去问自己啊，我会有这样子的爱的行动，最后我们追根结底那个动机还是因为我们是爱自己，那个动机是爱自己，你相信吗？我们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罪性里头，我们是最爱自己的。你会不会对一个对你不好的人你还对他表示爱呢？你知道他会对你不好，你还会为他付出爱吗？可能。好，你喜欢一只小狗小猫，所以你会去爱他吗？因为爱他你会觉得很高兴，所以最后还是为了自己的。我们在人的罪性里头所付出所有表面上爱的行动，所以最后是为自己，因为自己可以从其中得到好处。所以在人的天然的本性里头是不可能去彼此相爱的，这需要一个超自然的生命才可以活出来，而这个生命就是主耶稣给相信他的人有的这样的生命。那约翰一书就是从这样的角度去教导有关于彼此相爱的真理，所以这就已经可以澄清我们有很多下意识里头或者不知不觉对彼此相爱这件事情的一些误解。好，在前面呢第一章已经有提到，彼此相爱是基督徒在光明中与神同行的一个记号。我怎么知道我行在光中？我怎么知道我与神同行呢？我有一个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我就知道。然后到了第三章我们上一次有讲过的，彼此相爱是神的儿女有永生的记号。你怎么知道你有永生？你好像现在看不到摸不着，这些属灵的福分我们现在肉眼是看不到的，可是我们却可以从我们的生活表现去看到我们是在这个属灵的福分里面这个表现就是彼此相爱。当我们在这样的关系里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活在永生里的神的儿女。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三章二十三节，神给我们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必须要彼此相爱，这两样事情是同一个命令。那三章二十三节这个两个重点呢，其实也是约翰一书里头一直交叉出现的两个重点。所以我们觉得约翰一书从第一章看到第五章好像在螺旋转，一直转转来转去就是在讲这两件事情，但是他这种方式呢就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对神的相信 正确的对神的相信，就必须我们是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然就是迷信。所以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可以对神有正确的相信，然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正确的行为表现出来。所以又是一样，看不见的信心在哪里表现出来呢？在行为，看得见的行为上表现出来。到了第四章前面一到六节，就是在讲属灵的人，属神的人，他会听从真理的圣灵。所以属神的人呢，就会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但是他也是真实的人。这是第四章一到六节。那接下来下一半呢，七到二十一节，就是讲到属神的人会彼此相爱。这样我们可以很清楚、清楚的看到，事实上我们发现真理和爱是不能够分开的，而且真理和爱也不互相矛盾。为什么？因为真理和爱都来自于圣灵，是同一个源头所发出来的。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启示真理，并且呢，让我们认识真理。另外一方面，圣灵也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叫我们可以去爱，叫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为什么在四章六节讲到真理的圣灵，到四章第七节突然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这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活在真理里头的时候呢，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彼此相爱。好，如果你不要看四章七节这一句话啊，如果我说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什么呢？你会给什么原因？因为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如果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们会想，因为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我们都很可爱，是吗？他就说，不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不可爱，还是别人不可爱？因为我们都很有爱心，啊，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因为我们都是神的人，这都是不错的答案。可是呢，这个答案就把我们局限在我们自己身上，然后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彼此相爱。所以在这里，使徒约翰按照圣灵的启示，他把我们的眼光提高到神那里。他说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爱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从世界来的，不是从你来的，不是从我来的，爱是从天上来的。从神我们才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爱。我们不要盲目的希望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完美的爱，然后最后我们会觉得很伤心、很失望。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爱，完美的爱要从神那里得到。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我们不可能给别人一个完美的爱，所以我们也不要希望从别人的身上得到我们希望得到的爱，那又是自私。我们也不要希望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得到完美的爱。所以爱是从天上来的，就打消我们要从别人身上寻找到我们所需要的爱。接下来，爱是从天上来的，就告诉我们神是爱的源头，
他是那一位爱的本体，他是那一位发出爱的那一位。然后接下来他说，我们是被神所生的，我们也是从神来的，圣灵生了我们，所以我们和这位，我们和这位爱的源头连接上了。于是神自己圣洁的爱，他就放在我们里面，这就成为我们一个新的本性，就是一个超自然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学的，不是我们自己可以修炼的，可以做出来的。神给我们这一个新的本性，有他圣洁的爱，然后神把我们就是他的儿女呢，在他的爱里头连结起来，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相爱。这已经是约翰一书第三次讲到彼此相爱了。前面第一次是在第二章，第二次在第三章。然后在第一章的时候已经说到神是光，从神生的就与神同行在光中。第二章讲到神是公义的，所以从神生的就会行公义。这里讲到神是爱，所以从神生的在神的爱里面就彼此相爱。所以看到神的儿女其实就是神他自己的复制品，怎么讲，一个延伸，神的属性可以借着神的儿女有一部分的表现出来，神的性情，但是我们不会变成神，我们永远是受造的人，永远不完全。第八节讲到神就是爱，没有爱心的不认识神，跟神没有关系，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跟神有关系的人是会有爱的。神就是爱，就是我们最喜欢讲的。这里我们要来思想经常会误解的事情。神是爱讲的是神他的本性，爱是神的本性，神除了公义圣洁，神也有爱，爱是他的本性。我们不能把它倒过来讲，神是爱，倒过来呢是爱是神，这就有很大的差别。爱是神，不是这个是世界所塑造的人的一个偶像，因为当人离开了爱的源头，这位真神的时候，世界就塑造一个偶像给人，叫做爱是神。我们在罪里面与神没有连接之前，所有的人里面的那个爱是已经被罪扭曲的爱，已经不是原先神创造亚当夏娃放在亚当夏娃里面的爱，因为人堕落了，所以这个神的形象，这个爱在人里面已经被罪性扭曲了。这样子的爱总是以自己为目标，而且这样子的爱是让人去追求一个放纵自己的一种爱。这个是世界给人的一个假象，一个仿冒的爱。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在的世界已经把这样子的爱奉为一个最高的原则，
而且给予最大的赞美，最大的推崇，不是吗？只要是爱，你做什么都可以。男跟男可以爱，女跟女可以爱，人跟兽可以爱，只要你是爱，你可以在你的婚姻之外乱爱，是吗？都可以的。所以爱已经被人推崇为一个神，一个偶像。我们就想到在古罗马时候，他们有一个古罗马的神话，是不是有一个爱神啊？爱神叫威尼斯，对不对？威努斯是不是？威尼斯，对吧？就是爱神。这个是在古罗马的这个神话里头的这样的一个神。现在的人把这样的一个神已经把它放在哪边？放在自己的生活中来崇拜，就把爱变成神，因为不相信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神是爱，不但是被世人误解被撒旦扭曲，也被我们基督徒误会。我们基督徒最常误解的真理就是神是爱这个真理，所以因为这个真理我们是最喜欢的，然后呢我们就按着世界的观念，我们就去想象神是爱，神是爱的话，神他应该不会管我，应该是我要做什么都可以的神是爱，所以不管我怎么样，最后他会让我上天堂。我们真的会这样想。但是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圣经告诉我们神跟我们不同。什么不同？第一点，神是灵，他不像我们一样有物质的身体，所以神的爱不像我们的爱。我们的爱是为了要满足我们今生的需要，今生的欲望，这是我们的爱。神的爱不是这样。第二个，神的爱不像我们，我们的爱会受环境的影响，会受情绪的影响，我们的爱是会改变的，今天爱你，后天爱他的，高兴一点就多爱你一点，不高兴就少爱你一点。人的爱是没有保证的，神的爱不是这样。神一旦决定爱我们，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爱我们的，神的爱是永远不变的。神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还有，神他是光，他是圣洁，他是公义，他与罪是完全无关的。所以神的爱不是没有道德标准的爱，神的爱不是没有是非黑白的爱，神的爱是要让人活出圣洁，彰显他的荣耀。所以神因为他爱人，他就会对人活在最终感到愤怒。父母如果真的爱孩子，他不会觉得孩子做什么都好，孩子做错父母会愤怒的，但是父母很爱孩子，这个我们都懂，对不对？好，我们夫妻彼此相爱，我们不会觉得我们的对方可以随便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会不生气的，不可能。所以爱里头是会有愤怒的，神对他所爱的人犯罪，他是非常的愤怒的，所以神会管教他爱的儿女。最后管教的目的就是要让他的儿女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可以结出义的果子，结出圣洁的果子。所以我们是被神所爱的吗？感谢主，神一定会管教我们。所以当神管教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他爱我们，他没有丢弃我们。接下来使徒约翰他说， 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爱他，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很乖。我们在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就爱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敌人的。神爱我们也不是因为他需要一个爱的对象，我们人需要一个爱的对象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找一个配偶，就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爱的对象啊，我们要养小猫小狗小鱼啊，小兔子小老鼠，这是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爱的付出的对象嘛。然后我们想，哦，神应该爱我啊，因为他也需要付出嘛，他需要有一个爱的对象。不需要的，神不需要有爱的对象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里已经有完美的爱的，他没有任何的缺乏，神没有任何的缺乏，神是完美的神，所以他不需要找一个他以外的任何的东西来满足他的爱，来让他付出，他不需要的。所以神爱我们是怎么爱的？神爱我们是他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做的决定，神的爱是他的决定，不是他的情绪。我们的爱是我们的情绪，神的爱是他决定，他决定爱我们是根据他的本性，他的属性是爱，所以没有在他以外的因素使他可以爱我们，他决定爱我们，他就永远爱我们，因为神是不改变。并且神已经用行动来证明他的爱，他怎样爱我们。父母爱儿女都会把父母觉得最好的给儿女，对不对啊？父母觉得最好的哈、啊，可能最好的最后就是留下一栋房子给儿女、不知道，反正就是父母觉得最好的。上帝也把他觉得他最好的给人，就表示他非常的爱人。所以上帝把他自己的儿子给我们了，神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那个时候我们是谁啊？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神的敌人，神就这样爱我们，他在他的儿子里要救我们脱离他的愤怒，然后他在他的儿子里要把我们带进永生，这个是神已经完成的，他表示他爱我们的一个行动，而且他保证他爱我们的行动。今天你还需要跟神说，神你证明，你做一件事情来证明你来爱我，神已经给了最大的证明，因为这件事情不是神话，是发生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事情，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保证，让我们不要再怀疑他的爱。我们会不会生病？会。我们会不会遇到困难？会。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怀疑神的爱？我不知道小朋友会不会，妈妈一天到晚跟你讲神爱你神爱你，然后有一天你感冒很严重都不能说话，你还觉不觉得神爱你、还觉得吗？我希望你们觉得。怎样觉得？想到神把他的儿子主耶稣给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带我进入他的天国，这个爱就是最大的保证。所以神的爱单单是他的爱，让他主动的来拯救我们，我们把这个爱称作救赎的爱。这一个救赎的爱不仅仅是把我们带到一个与神和好的关系里面，我们可以做他的儿女，而且这一个救赎的爱也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关系里面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就表现出我们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属灵的关系， 这属灵的关系又是我们的肉眼不能看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彼此相爱的关系里面，我们去确认，而且我们去体会到神的爱。然后接下来使徒约翰说什么呢？我们当彼此相爱。前面他给什么理由呢？为什么我们当彼此相爱呢？他的理由又是神。他说神既然已经这样爱我们，我们就当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学习，我们总是要从神那边看到理由，我们才可以超越到自己的有限。神已经这样爱我们，这个是他的意思。神已经这样爱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这样爱我们。神这样的爱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榜样，这样的榜样是不是能够迫使我们去彼此相爱，迫使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是被神的爱约束的，然后去效法神，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被神的爱约束去效法神，让神所爱的成为我们所爱的。耶稣讲过，天父呢叫日头照好人，也照什么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是天父对一般人的普遍的爱，不管人相不相信他，都有太阳可以晒，有雨水可以解渴啊！不是不信主的人都没有太阳，没有下雨的。所以天父对一般的人，世人都有一个普遍的爱，所以耶稣叫我们也要像天父那样，对一般人有一个爱。现在我们看到天父对他的儿女的爱叫做特殊的爱，就是给他的儿女也有一个榜样学习，在神儿女之间的彼此相爱是一个特殊的爱，是以神作为榜样。所以主耶稣在最后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他也跟门徒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基督教门徒要学他的样子，彼此相爱。那个爱从哪里来呢？基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怎样相爱。这里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字，叫做应当，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在罗马书第十三章那里有一句话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其他的事都不可以亏欠，但是呢，彼此相爱这件事要常以为亏欠。亏欠这个字就是在这里的应当的意思，应当彼此相爱。为什么这个概念就让我们想到亏欠是应该还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之下，亏欠是应该还的，所以这是一个应该。所以彼此相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义务，是一个本分。因为我们有亏欠的那一部分，我们被神爱，爱到最后我们觉得哦，欠神。就好像有的时候有人送我们一个礼物啊，或帮我们一个忙，我们会觉得心里有亏欠，好像有那种感觉，对不对？好，然后我们要找机会也好像回报这个人，好，有一点这样子的意思。好，那神很爱我们，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有亏欠， 所以我们会觉得彼此相爱是应该的，是一个义务的，然后我们去做。那不做可不可以啊？不可以。那做了有没有功劳啊？没有。你说那干嘛？我不做，不做不行，做了又没功劳，没办法，那是欠的吗？欠就是应该。所以你欠人家钱，你还人家，那不是功劳嘛，是应该的。好，好。所以呢，主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啊。主耶稣就说啊，有一个仆人从田里做完工作回来，他可不可以坐下吃饭？不可以。仆人回家，他还要招呼主人吃饭，然后主人还要跟他说谢谢吗？不，主人才不用跟仆人说谢谢，对不对？好，那这个仆人做完了，他还要说什么？我还是无用的仆人，我做的是我应当做的，是这样。这个用的就是这个字啊，这个应当做的就是这个字，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神的爱里看到那个本分。有的时候我们会被认识的人也好，不认识的人也好，觉得哦，某人好有爱心，然后那个爱呢就感动我，也去做做我觉得我应该做的事情。好，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我相信一定有的。人的爱可以感动我们，神的爱是不是更加可以感动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被感动？因为我们还不知道神的爱，我们还没有去细细的想，还没有搞清楚神的爱。好，当我们搞清楚，我们会发现神的爱是完美的、圣洁的、无限的，而且是伟大的，而且是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这么伟大的爱应该是可以激励我们觉得自己有义务去效法他，去彼此相爱。所以保罗就说了，保罗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保罗为什么那么卖命传福音啊，好辛苦啊？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他，他觉得他欠福音的债，他不传福音他就有祸。他后面那个动力就是基督的爱，因为他深深的明白基督的爱。所以当我们去表达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自己里面已经深深体会到我是一个被神所爱的人，所以这个爱会让我去彼此相爱，然后这个爱会在我们里面，圣灵会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去体会，去明白神的爱，然后呢我们就会越来越被这个爱激励，我们就去尽本分，越来越的彼此相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会长进的生命。然后约翰就说，我们若彼此相爱，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若彼此相爱，会发生什么事情啊？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其实不是爱他的心，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个是一个误会啊，不是我们爱他，神爱我们。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啊，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然后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就可以达到完全。神是灵，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的，神就告诉我们说，我住在你们里面，你就说我怎么知道？神就说啊，因为你们在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证明我住在你们里面。因为若不是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可能有彼此相爱的性情，因为这个性情是神的。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那个怎么讲啊， 神秘兮兮的，很玄的，不是神住在我们里面，不是追求那个很玄妙的感觉，而是很实际的具体的，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生活，肢体生活，然后我们就知道神是住在我们里面。另外一个里面的确据，我们怎么知道，外面是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里面的确据是什么？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好，你说圣灵什么时候在我里面？什么时候跑进来的？最近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有讲到五旬节，那个时候圣灵降临了，所以从此神就把圣灵赐给他的儿女作为印记，凡是相信福音真心悔改而且奉父子灵的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人，他的罪得到赦免，圣灵就住在他的里面，神就赐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如果你很肯定的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有一位在天上的父，你祷告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说天父啊，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你就知道你是天父的儿女。然后圣父圣子又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是耶稣升天之后赐下来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礼物，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主耶稣也住在我们里面，时刻的与我们同在，圣父也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结出果子，那个果子就是爱，圣灵的果子第一个就是爱，仁爱喜乐和平，第一个就是爱，所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可以来彼此相爱。然后下半句，我们若彼此相爱，神的爱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神的爱借着我们彼此相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个并不是说神的爱有缺陷，不完美，还要补一点点，不是。但是呢，他看他的爱，神看自己的爱还不够完全，没有达到目的。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相爱的话，当神用他的爱来塑造我们，让我们有他的爱的这个形象，然后呢，可以在他的圣洁的爱里面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的不完美。但是神这个时候他才认为他的爱在我们里面被完全的完美的呈现出来。我们很难想象，很难想象神这样爱我们，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他好像把他的荣耀呢跟我们绑在一起，其实他很抬举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永远做不到完全，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他却愿意看他的爱，如果在我们不完全的彼此相爱的表现当中流露的时候，他才认为他的爱达到了完美的地步。我就想一个比喻啊，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想象神的心意啊，这个比喻。有一个画家，他就在作画，作画，他就 画家自己就可以把他的画按照他的心意就做得很完美，就没事了，对不对？就很好的啊，就可以去展览。但是呢，这个画家很奇怪，他作画，他就把那个画的中心那一块，他是空白的，他没有画好，然后把他3岁的小孩叫来，说：“你看看这个画多美呀、啊！现在最后这一块就给你画。”很难想象啊。如果是一个名画家，他如果画全部能画，那任何一笔错误都会毁了他整幅画的价值。可是他却愿意让他3岁的儿子来执笔，执笔啊，来做最后的一个步骤，好像那一个空白画上去之后，他的作品就完了，就不是完了，就成就了。就做完了，最后是他的3岁的儿子画。3岁儿子敢不敢画啊？敢啊，你胆子真大。画不好，你爸会骂你，还不懂事，对不对？哎，就随便画。好，那可能有的小孩不敢，不敢的时候呢，画家怎么讲？爸爸会怎么讲？不要怕。我扶着你的手画，可以吧？哎，我扶着你的手画吗？不要怕、啊。好了，我们教小孩写字过吧？我们大概都有那种感觉。你扶着他的手，他还是乱歪。对吧？对，因为他扶着手。好，画家扶着他的儿子的手画，按照他所摆设的、所设置的。啊，全部都是扶着他的手在画，所有的颜色啊，全部都按画家的意思。但是这个3岁的儿子的手在那边，然后他爸爸扶着他的手画，然后就把那一幅画完成了，然后就很像是他儿子的作品，他儿子会以为那是他的作品，有点像这样，神这样帮我们啊，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在做，神在帮我们。而且呢，我们不是3岁的小孩，对，我们有强烈的意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突来一笔就把那个整个作品毁了啊。但是神却愿意这样，神愿意冒险，神很爱我们，神真的很爱我们。所以我们看完这一段，我们还觉得有什么原因拦阻我们去遵守彼此相爱的命令呢？哎呀，你说不行啦，这个就是做不到。叫我从何做起呢？我做哪一件事情是彼此相爱呢？其实我们首先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动机，我们的态度的问题。我们在一起的教会的生活，所有的事情都是彼此相爱的。你跟弟兄姐妹说一句话，你跟佩萍在爱心说，可以吗？对吗？你做一件事情，你凭着爱心，你凭着爱主的心做的每一件事情，做的每一句话，你跟弟兄姐妹的相交交往，全部都是在彼此相爱，不是叫你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不是啊。我们上个月跑去 Winterthur 聚会，对不对？跟托马斯牧师聚会，那个也是彼此相爱的表现呢、啊。你说我们跑那么远，不还好吧？可以吧？下次我们要跑去巴斯，为什么？彼此相爱。你说这怎么叫彼此相爱？是的，真的。我们去到那里聚会，那里人数也是很少啊。我们给他们有很大的鼓励，知道啊，原来走窄路的人不止我们哈，还有你们哈，很有鼓励。我们来教会对其他弟兄姐妹很有鼓励的。虽然我们不是算人数的，但是我们是会被激励的，知道吗？因为窄路是不好走、啊、然后呢，我们有其他弟兄姐妹来，我们会得鼓励，我们去到别的教会也是给别的教会有鼓励，而且我们更加可以在一起体会到什么呢？神的爱是不分种族的， 所有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在一起敬拜神。这个就是一种肢体的连接的彼此相爱的表现。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动机是不是出于爱弟兄姐妹的心来说话来做事。好，如果你觉得我自己就是没有爱心怎么办呢？我们的爱心都不够的。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爱心不能去爱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神所生的儿女，我们又要把我们的目光放回神那里。我们是被神所生的儿女，神把他的性情给了我们，所以他已经把他的圣洁的爱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神给了我们的，为的是要叫我们能够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你想这个，去默想这个，神已经把他的性情给了我，你想通了，想通了，你就会很感谢神，然后你就说好，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不是从我来的，从我来的就没有办法彼此相爱，而从神来的就可以。你说还是不行啊，因为我就不是跟每个人都谈得来啊，有些人我就看不顺眼啊，虽然是教会弟兄姐妹啊，我还是不顺眼，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怎么办啊？我们就要来默想这里所讲的啊，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做了赎罪祭。想这个，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圣洁的，是无罪的，而我是一个罪人，我应该被他遗弃的，我应该被他审判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对待，他拯救我，为我的罪死。想基督的爱，不要想那个人你看不顺眼，你想基督的爱，持续的想，有一天基督的爱会在你的心里燃烧。烧什么？把我们心中所有因为自我中心而产生的担心啊、惧怕啊，全部烧掉，然后让基督的爱也点燃我们里头那个意愿，我们愿意尽自己的本分去效法基督，他怎样爱我，我也要怎样爱他所爱的人。然后你就说好，我想通了，既然神这样爱我，已经爱我，让我们彼此相爱。好，我们最常常受到的一个拦阻，或者我们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我已经因信称义啦，我也知道神很爱我啊，我干嘛要做那么多啊，我在家过我自己的基督徒生活就可以啦，反正进天国是我跟神的事情啊，为什么还要彼此相爱呢？因信称义嘛，稳进天国，那现在还要干嘛，在家睡觉就可以了啊。好，除了我们说这是神的命令之外，我们要更多想一层，就是神的爱，他就是要透过你，他才看他的爱是完美的。神就是要透过你来见证他住在你里面，神就是要透过你，透过我来见证他就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他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他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就是见证他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见证他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需要去思想神的伟大，然后我们需要去明白神的伟大，然后呢，当我们明白之后，我们就会开心了， 我们就会欢喜快乐，我们就会说好，就是这样。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而且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就达到完全。所以我们求主除去我们一切我们心中的拦阻啊，不管是我们爱自己的拦阻，或者因为对神的认识不够造成的拦阻，都求神挪去，让我们靠着他给我们的爱，我们真的可以彼此相爱，真的爱我们。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先爱我们，你就先救赎我们，好让我们在认识你之后，信靠你之后，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就愿意在你的爱里面被约束，我们愿意学习在你的爱里面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愿意你的爱因此在我们里面显出完美，来成全你自己的心意，帮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越过各样的拦阻，让我们可以开始与我们的弟兄姐妹渐渐的有一个更好的关系，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肢体生活来见证你是我们的神，愿你的荣耀也借着我们的彼此相爱来彰显出来。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让我们知道你是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上主耶稣的名求，阿们。